听人民文化网上电台牟中三先生讲课选播第十四回，主持谭宝珍。在播放牟先生的录音之前，我们先解释一些有关康德哲学的概念，明白了这些概念，就会知道人性的局限，亦都能够感受到牟先生所指出的问题对社会影响的严重性。上一回牟先生讲，共产党所执持的普遍性是源于假理性，牟先生提到 speculative reason， 这个是中译为思辨理性，思辨理性是虚的，不实在的，进一步引申就是牟先生所指的假理性了。为什么牟先生以假理性来形容思辨理性呢？理性可以产生两种知识，第一种是理论的知识，或者叫知解的知识，例如数学、物理等等特殊科学的知识。第二种知识是实践的知识，是讲道德的。理性是最高的知识机能，理性怎样产生我们刚才所讲的理论知识呢？根据康德所讲，大家可以参考《纯粹理性之批判》牟先生中译本下册第六页《理性一般》那一节讲：一切我们的知识，皆以感取开始，由此进至知性，然后再以理性结束。这里讲一切我们的知识，是泛指理论的知识，这些知识是由感取开始，感取是指我们的眼耳鼻舌五官等等所接触到经验世界里面所得到的感觉，这些知识经过知性的整理规律化，就形成一些概念，这些概念是由知性提供的。理性在这些运用这些知性所提供的概念，又在这里找出一些原则，将这些知识统一起来。我们在这个运作里面，就会产生一些由理性产生的知识。刚才知道产生知识的途径是要由感取知道知性以至理性，这些是一些知识产生的正当的途径。那思辨的理性，思辨的知识又怎样呢？要明白思辨理性可以从思辨的知识去了解，在纯粹理性之批判牟先生的中译本下册第396页有以下的说明：如果知解的知识 有關於一個不能在任何經驗中被達到的對象之概念，則此肢解的知識便是思辨的。他之所以被名曰思辨的，為的是要去把他與自然之知識區別開。自然的知識是怎樣的呢？例如我們有橙這個概念，我們可以在自然經驗界裡面找到很多橙，於是我們可以找到橙這個概念的對象，即是說真實的橙。但是在思辨理性裡面呢，那裡的概念呢是不能夠在任何經驗中被達到的，我們找不到那些概念的對象。這些知識呢是叫做思辨的。牟先生提到要有根，你先要有根，就是這個意思了。如果只是由概念推到概念，那些概念不是由知性來，這樣那些知識概念就是沒有根的。現在用牟先生所說的階級魔術這個例子做一個例，說明思辨理性。我們一個陳述是這樣的，階級存在會產生剝削，繼而產生貧窮，因此消滅階級就會消滅剝削，繼而消滅貧窮。大家覺得合不合理呢？這個陳述這個陳述是一個假言的推理。这个假言推理里面，我们可以分两路来看，里面有没有一些知识不是属于源于知性的概念呢？第二，这个推理究竟有没有必然性，有没有实在性，或者有没有可能性呢？假言推理里面所讲的阶级、剥削、贫穷这些字都不可以用直觉，即是说用我们的五官去感觉到，找不到一个实物跟以上的概念相对应。阶级都是一个理性上有些比较的概念产生出来，不是一個實在物，有一個叫階級，好像橙這樣給我們看到的。所以這些概念都是理性的概念，由理性推到理性。這個假言推理呢，是不是源於知性的，是無根的。我們再看看它在邏輯推理上面是會有些什麼形態呢？它有沒有實在性呢？我們看看在這個世界，或者觀察一下以前的歷史，是沒有實在性的。消滅階級、消滅剝削，繼而消滅貧窮，是沒有發生過的。因此 这个推理是没有实在性的。这样有没有逻辑上的必然性呢？我们分析一下。阶级会产生剥削，我们用一个比喻，天落雨地湿，但是地湿就不一定是天落雨。因此虽然阶级会产生剥削，但是剥削不一定是只是由阶级那里产生，官僚都可以剥削，专制独裁的政权都可以产生剥削。因此消灭阶级就会消灭这个剥削呢，是没有必然性的。因此继而消灭这个贫穷呢，都没有必然性的。它在逻辑上没有实现性，也都没有必然性，有没有是可能性呢？可能性是有的，消灭阶级是有可能消灭这个阶级剥削，但是那些官僚独裁不存在，除非那些官僚独裁不存在，只是阶级一样东西是产生剥削，所以产生由阶级产生剥削，只是单单阶级产生剥削的时候，咁消滅階級就可以消滅剝削，但係現實世界唔係單單階級會產生剝削，所以呢個可能性消滅階級會消滅剝削呢個可能性咧係好低好低嘅。还原率这么低的推理里面，但是竟然可以吸引很多人，很多人以生命去追求这个虚假的理想，在人民中进行斗争，人类的理性去了哪里呢？怪不得牟先生说这个是阶级的魔术。刚才我是以逻辑的方式来分析这个推理，但是如果我们用实践理性去看，我们会怎么看呢？消灭阶级就可以消灭了剥削，又可以消灭贫穷。如果以舍生取义这个原则，我们单单以这个原则，我们就是会去做了，因为消灭阶级可以消灭剥削，而且消灭贫穷，都是义之所在。我们为什么不去做呢？而实际上真的有很多人就是被这个这样的推理吸引着，相信了这个推理就去做一些阶级斗争，使到人与人之间互相残杀。是不是我们的道德理性出错呢？不是，又得是又得。所谓不是，就是说我们真的可以舍生取义，我们这个是一个道德的行为。所谓是出错，是我们的理性因为一个假的推理，一个不实在的推理，而相信这个假推理实在不实在的推理，而去做出一些非理性的行为，这些是理性的遗憾。如果要归咎错误，我们可以归咎于 那個原則的接納的錯誤。為什麼我們要接納一個這樣的原則呢？為什麼我們會接納一個這麼簡單的假言推理，以為消滅階級就會消滅剝削、消滅貧窮呢？這個是很值得大家參考思考的問題。理性最高的原則是什麼呢？理性的最高原則肯定不是捨生取義，因為如果單單以捨生取義作為原則，作為最高的原則，那我們為了要消滅階級、剝削、消滅貧窮，我們就去做一些鬥爭。理性最高的原則是什麼呢？自由民主是不是理性的最高原則呢？牟先生的判断，自由民主是可以保住人的财性、气性的一面，是理性的要求。不是这个时代的重要问题。
蒋介石作品也最需要最需要自由，但在大陆国家共产党中间，他最不能给予这个自由。现在不是又收缩了，又压制住了，他不会给你这个自由。这个属于提前开心，你没有过程怎么能做出好文章呢？这个很简明嘛，没有过程，你的思想不自由，怎么能发出思想呢？他天经地义，大陆上不会有思想，都死掉了。你有在哪呢？就只有世界的人，自己不能相信自己的好处，自己天天在自由空气之中啊，不知道这个自由空气的重要，因为你天天在自由空气里。好像有以前在空气里边，不是空气重要一样的。一旦把你关在禁空管里边，没有空气，你马上就感觉到不舒服了。这个时候你才知道自由重要了。但是饮食会这样，不到黄河先不吃。一个刚大，一个中大，这两个最高教育，你看这里边已经都用什么脑子？能讲你什么话？好，我们要跟孟子说，在这个圣之为性以外啊，一定要讲是讲从理性上讲性。孟子讲的是从理性上讲，讲形象从理性上讲，道德理性。但是你他虽然批驳道德，你不要以为啊，孟子就一定不相信圣之为性，不赞成去。不相信什么卫星气性才行，就是不能当光从这个地方看阴性，从这看阴性不能把阴性往动物差别分别开，但一定要提高一层，从理性上看就可以。理性这个理性就是道德理性，就是刚才说的实践理性，这是理性啊，这个不属于气性才行，不是什么卫星啊。所以孟子一定要批驳是不管那个圣德微信那个小不圣德微信不是以往抹杀圣德微信，圣德微信你不能失去，你不能去掉，讲你的尊严，讲隐格的道德价值，他一定要把体性提起来，一定在体性以下提起理性的。但是瑜伽一定两面都有啊，一定两面都有。假如说是这一方完全抹杀，你这方面方面的一定是出现的。你说不是共产党，你恰有什么？你说你一般也是共产党，这不是你讲的。拿这个提出来，拿这个做举证，哪个是举，哪个是从？举从本末，
举从本末的关系。
这个是举，这个气质关系。
你正是主，你正是本。
你的那个 action 就是，它这个关系是一个，是个利益的关系。
你正同生之为正系嘅关系系列属嘅关系。
完全隶属，是 some of， 不是 part of， 不是并列关系。这两种性啊。气性在两方里一样，都是并列的关系。并列是 top of the nation， 隶属是 sub of the nation。这个一定要隶属于理性，不是抹杀这个过程。 秘书一幸福，所以快乐主义就颠倒，
快乐主义颠倒了，
又没有颠倒，又福气又得了，
有福就有得，
这个叫颠倒，
是颠倒的，颠倒了道德那个秩序，取消幸福，
我心提醒这方都是讲幸福的，用不用到我们这方就讲幸福，广的广泛的是要求讲过幸福，
广泛来讲这个幸福就是指过性得到满足，
这个问题你知道多重要，
上的講話中，牟先生指出儒家的立場是重視義理之性和生之為性所指的人性，義理之性是屬於德，生之為性是屬於幸福，這樣是不是要有所取捨呢？要不要在德和福之間做一些取捨呢？答案是不是的。牟先生說他們的關係是本末或者是主從的關係，德在先，福是在後，他們的關係不是並列，雖然兩者都重要，但是他們不是並列，是列屬的關係。牟先生这个讲法是根据康德《实践理性体批判》关于完善那个论题而来的，这个是解决道德和幸福发生冲突的锁匙，这个冲突问题怎样解决呢？请下星期五继续收听吧。